欢迎你收听 iRadio 爱广播，我是万峰，
我是康宁。
来到了节目表更动前一个礼拜，为什么我们之前都不说，竟然我们的同工自己在节目说了不少。那特别是李芳老师呢，在相约香草山上面说了不少，我也收到很多的信息呢，说哎呀要完结了，我很喜欢听你以前的节目啊，这些
是的。那当然了，节目主持人他们跟听众是很有这一个感情的嘛，很希望呢预早一点呢给大家一个心理预备，把自己的动向呢告诉大家咯。
对，我收到一个回应，9255呢就已经说30年前我就是香草山上节目的听众，感谢主让李芳老师深入实际的分享神的话，听说呢相约香草山又要停播了，觉得蛮可惜的，求主纪念你的事工，祝福你跟家人，盼望以后再有一次机会听到你的节目。
对，如果听得很长的，好像这位听众朋友的
30年，
哇，真的是老听众哎，那种感情呢是很深厚的。那我觉得可以怎么样呢？ 我都不知道怎么说
了。我觉得再过几年更恐怖的事情会发生，文辉老师要退休，那我咋办呢？对啊，每个人都有他的时间，有他的安排，那每个节目都要关闭。
对，
那所以我们
总会，
为什么我们 iRadio 还没关？
万物都有定时。
好了，所以呢，就神就在这个时候就我们完成了这个工作了。那所以呢，我们有一个停止的节目叫相约香草山，
是
那请听众朋友留意了。
另外一个要停止的节目是经典讲台，是礼拜六礼拜天播出的。
经典讲台我记得他那个时候呢，开始的时候说我想播那个讲道王子司布真的讲道啊，我很想呢把历史历代优质的讲道就放出来啊。那我们教会历史上有这么好多的讲道，那为什么要停呢？
这个就是制作方的一个决定了，所以呢我们也只能接受了。
对，我其实也有点心智做这个经典讲台的，你没问我。因为我心里头呢经常觉得啊，为什么在教会讲道呢，每个礼拜要预备一篇新的讲道呢，能不能我就把圣经里头彼得向当时的人讲道，我就把它从头念出来一遍，我就讲了一篇彼得的讲道啊，
也不错。
对啊，
不过我觉得现在现代的牧者他们讲道呢就结合现在一些的环境状况，这样帮助我们能够应用在生活当中嘛。
其实这个节目我真的有点心智，那如果我有时间的时候呢，其实可以想想有什么办法可以复活一下我，例如我不一定要司布真啊，我有这个马丁路德 啊约翰卫斯理啊，你有没有听过什么圣格高里讲道，就找一些真的教会历史的讲道跟听众朋友分享，但是它不足30分钟可能，或者超过30分钟。
是，
想想现在还有 AI 呢， AI 可以把它翻译，那我就更加省事，那我就不用刻意去从英语啊原文翻译，我觉得挺
好
的。好
吧，那你就
计划一下
吧。
真的有心智。
好好好，
对对对。
好，还有一个节目呢，这个可能听众少一点了。
什么什么什么？
旷野玛纳。
旷野玛纳少？
闽南话版。
哦，吓死我，以为孙大中退休呢。
不是呢，旷野玛纳呢除了普通话，就是孙大中老师他的演绎以外呢，其实还有闽南话版，还有一个是
还有粤语版呢。
粤语版，对，那闽南话版呢就会在这个十月底开始停了。
哦，所以就闽南话的朋友呢你就可惜了哈。那希望有弟兄姊妹你说我会闽南语，我很想参与在这个哈播音的服饰里头，广播梦工厂有没有说闽南语的呢？
哦，可以啊，你就来啊，如果我们能够处理的话。
对，
那客家话的旷野玛纳呢我们会继续的。
对，所以呢希望我们就不断的累积这么好的旷野玛纳，如果我们变为不同的话，那等你的四川话、山东话、上海话、宁波话还有什么总之你想得到我们都能够一个
很好、啊、
对，好像快餐店嘛，全球都是。
其实孙大中老师是有这个心智的，他希望把旷野玛纳能够变成多语言的一个事工，
所以 康宁老师，你跟小唐老师说、
嗯、
啊，你们开发未来不要单开发普通话的广播梦工厂，开发那个其他语言的广播梦工厂。
对，
对，
好，
有出路了，出路了、嗯、好，那今天呢我们先说关闭的节目也这样，但是呢说的太伤心的事情也不好，那所以我们呢也请来一个新节目要开始来分享，就请来了我们的乐意老师、
嗯、
还有周清风老师。哎呀，你忘记说故事新天空也关闭
啊？对呀、啊、
对呀、啊、没事儿，人还在啊，所以呢请他谈谈他要开发的新节目。
就是因为有新节目，所以故事新天空必须要停了。
良友电台节目寻你，
10月26号就是良友电台节目时间表更动的日子了，就是说呢有节目的推出。那我们有一档新的节目《牧者抱抱团》，今天康宁就请来了监制还有主持人两位的同工来到节目当中，乐意老师还有周清风老师，欢迎你们。
嗯，我憋了好久，终于可以说话了。
可以讲话了。
对，周老师好，还有我们的康老师好，
哎，
听众朋友好。
那我是闭得更久了。那大家好，我是新人主持周清风。
啊，谢谢两位来到这里。牧者抱抱团、嗯、这个名字呢，一听知道有牧者。然后呢你们两位都是牧者，
嗯
啊，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的一档新节目呢？啊，我们要说一说这个梦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这个梦是周老师先做的。
嗯，
做梦的人、
是吗？也不是我先做。话说呢，就去年有一天我跟一位牧者，他本身也是做神学教育的、
嗯、
我就请教他说啊，现在我们内地的牧者最需要的是什么？
嗯，
那么他很简单的回答我啊，说需要安慰，
安慰呀、
啊，啊，对、
嗯，
需要安慰。
嗯，
那么那个时候呢，后来就乐意老师就介绍我认识这个小光师母。
嗯，
啊，大家吃饭的时候呢。就聊起这个话题来啊，最后呢大家觉得哎，这个是挺有意思的啊，不过那个时候是只是一个概念，
嗯，
真的令这个概念成为现实的还是乐意老师。
我当时只是吃饭听着觉得挺好，就没打算自己下水的，
嗯，
就听着他们觉得哎，他们搞非常好，我精神支持，代祷支持。
是，其实呢我觉得上帝真的很好，做事情呢常常圣灵呢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人心里面都会有不同的感动的、
嗯、
那我记得呢差不多那个时间康妮也是从另外一位同工的口中听到，他就说到牧者的孤单、
啊、
牧者的需要、
嗯、
然后呢就好像同感一灵一样，这样的一个碰撞大家就可以想一想这个方向，对不对？
嗯
嗯，其实这个名字是乐意老师起的名字
啊。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其实这个名字怎么取的呢？是我在康宁老师的办公室我们这样聊啊聊啊聊出来的。
嗯
嗯，基本上主要概念还是来自康宁老师。
那么两位这个构思呢都特别的好，为什么呢？因为话说那个时候乐意老师也有跟我聊过啊，改什么名字好呢，就取什么名字好呢、
嗯、
那个时候呢我想到的都是一些比如说什么驿站呢、啊、牧者驿站呢、啊
嗯、
牧者凉亭啊、
嗯、
类似的
亭啊站这些。
对，但是后来我听到这个抱抱团、
嗯、
我就觉得特别的好。为什么呢？你凉亭也好，驿站也好、
嗯、
你跟那些人的距离呀、啊，
很远呐、
啊。对，他只是一个客人，坐下喝杯茶就离开了、
嗯，
大家好像没有什么关系。
嗯、
但是说到抱抱团呢、啊
嗯，
那就是大家拥抱在一起，
嗯
啊，最后就互相的支持， 最后都不知道是我们支持他们还是他们支持我们。
这样很好，就同行。我觉得这个这五个字都有意思。牧者就是表明我们的关怀的对象，抱抱很形象化，而且就指出我们这个节目的目的就是同行，拥抱是比较平等的。至于团契，就是我们那个表达同行的一个形式，就是我们彼此也结成一个团契。团契的特色就是每个人都有贡献都是平等，都是可以讲话分享，而且相信我们大家之间的讨论是可以有果效，因为我们中国人很传统，就是喜欢权威，就觉得有权威人士讲了某些话，然后我们就领受就教导我们，所以在电台或者在我们教会都有这个传统，对吧？但是如果是团契就不同了，是大家共同的分享，彼此的互动，从中擦出火花，从中使我们彼此得到造就，圣灵也透过我们的相交通来充满在我们当中，来去指教我们。
那我就很记得乐意老师跟康宁对话的时候呢，我们有曾经有一些比较传统的名字，你就很强调这一点，你说我们是平等的，我们跟这些对象呢希望是同行的，所以呢才会有这个名字。但是我马上想啊，你们两位很明白牧者，因为你们就是牧者嘛，我只是一个平信徒，我就在想，通常的牧者们呢都是有他们的一个样子的，那能够这样抱抱吗？容易吗？周清峰老师，你喜欢这个名字，但是你习惯跟人家抱抱吗？
我告诉你一个秘密。
很多秘密今天。
当那个牧者没有其他信徒在场的时候，可能会展现出不同的一个模样大家抱起来也是有可能的。
所以有时候在人前会有一个包袱，不容易。所以牧者，我们说为什么有时候更难呢？就是你要放下那个包袱，还有呢，就是很孤单，因为你身边就只有你自己是牧者，没有其他人跟你抱抱。所以我觉得这个节目实在很需要。
其实我觉得这个图像这个对比才好玩，就是严肃的牧者然后抱在一块，大家起初可能因着教会的传统，因着别人对自己的期待啊等等，都有些尴尬，有些拘束。但是当大家真的发现，哎，我们都敞开心了，所以我们有其中一个栏目叫开心团契，是打开心的团契。当大家都愿意打开心，然后就把那个严肃那个拘谨卸下，然后就抱在一起，这个形象才好，才有对比。而且大家也要注意，我们也头炮哈，第一炮第一天就访问了一位牧者，他本来是很严肃的，但后来他告诉我们，他是很喜欢，他觉得牧者很需要被拥抱。
太好了，可惜我们就不能实体的拥抱，但是在空中的拥抱，我觉得呢，我们可以一次抱好多人呢。
周老师他好像有一个暗号，
什么
代表着拥抱，我尝试。不知道听的朋友听不听到这种声音？
你不是打我，你原来是拍拍我的肩膀，是不是？
对。
那么
周老师创的，
特别是我们弟兄嘛，有时候真的抱在一起的时候，还要用力的拍一下对方的肩头啊，拍他的背啊，有时候越大的力量，就代表了我们越是热情。
我们还有一个名词叫抱团。在这个团契里面会被抱团呢？
你的意思具体是说什么呢？
我只是在想啊，大家来到这里，这里真好。大家就在这里抱抱了，抱在一起在这里了。但是我相信我们不单只是让他们留在这里，对不对？
抱完更有力量。
对，
当你被关爱，
是不是？
其实圣灵也会透过我们彼此的拥抱去表达爱，然后当我们一般就像我们第一次访问的牧者，他也说，当你体会爱，你才体会神对你的爱，体会弟兄姊妹的爱，你才能 出去爱你的小羊吗？
嗯，
对，所以呢，这个牧者的团契呢，也真的不单单就是为牧者啊而设的，而是为了好像这个团契也是个充电宝。
嗯，
啊，就是我们这些牧者呢抱在一起的时候，我们透过圣灵，我们都来充电。
嗯，
充满了电力之后呢，我们还是继续的服侍我们的弟兄姐妹的。
好啊，太好了，
小羊也可以来听啊。
嗯，
你多听可以关心你的牧者，那将来跟牧者的沟通就更好了。
嗯，好，那今天的栏目时间差不多，我们就大概了解了这个节目的构想还有怎么开始的。希望下礼拜你们继续为我们介绍一下内容，一些具体的内容，我们对这个节目可以有些什么期待。
好的，
暖，
温暖，
好暖，
很暖。
看哪，牧者们拥抱在一起，何等的美，何等的善。
嘿，这不算精彩，好戏在后头呢。
好，
一二三，开门！
哇哇
啊！
耶！
看，牧者们打开心门，自由分享牧羊路上的喜怒哀乐，
一起直面困难，追求生命更新，
这更美
更善。
咦，这里啥地方啊？
这里是
牧者抱抱团，
开团了！
啥时间？10月27号起，周一周二，良友电台，
牧者抱抱团，享受神爱满满。
向华人福音广播先驱卢文牧师致敬。
亲爱的弟兄姐妹，卢文在这里恭敬地向你们问安。
将心归我书籍栏目选读，
经济低迷下的拆船，播音包萌萌。
普世经济低迷已经严重地影响了拆船事工，一般的信心拆会都没有投资，而是靠赖基金会的承担、教会或个人的奉献。近年来股市不断下跌，所有经济来源都正在削减，在收支不平衡的情况下，我们常常面对压力，思想怎样开源节流。有些教会立刻的反应就是削减差会、差船开支，使自己的事工不致改变。然而，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几个关键事实。首先，经济低迷不能改变我们的大使命。所谓经济低迷是一种对比的看法，经济泡沫爆破，各国的经济都从一个高水平下滑。然而今天的经济情况肯定比10年前或20年前好。话说回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大使命根本就不应以经济挂钩。经济好，我们应该拆船；经济坏，我们也要拆船不变。更进一步说，经济低迷更需要大使命。经济低迷使世人失去了金钱万能的迷信，使世人常陷于生活苦况中，也使世人失去了安全感。这些社会情况产生了社会的压力和变动，使世人不再过分依靠自己。在逆境和压力中，人心思变，也正好是一个让世人思考接受救恩的机会。现今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相反的，针对世人需要，我们更要加把劲，加油拆船。与此同时，经济低迷也在刺激拆会思变。在丰年时，我们的事工可以不断扩展，
在荒年时，我们是否一成不变？其实，我们应该理性地看看现在的经济情况。在三五年间，经济不易恢复昔日风光，那么差会也可以思想一下，开源节流，财泰冗员，或是削减一些次要的工作或不必要的开支。也有不少的差船工作以冻结薪资或减薪应付压力。我们却不宜过分悲观或消极，在经济低迷的情况下，普遍通俗就让我们将就一点，努力地适应好了。最后，不可忽视的是，经济低迷正帮助我们重拾简朴生活的实践。昔日的拆船英雄都是凭信心工作，都是不靠势力，不靠才能，而是单单依靠耶和华以勒的神。我们过惯了简朴的生活，就可以忠心地传扬福音。这几年经济低迷的情况可能持续下去，就让我们舍弃悲观和散漫的心情，重拾斗志，勉励自己，认真地思想保罗那珍贵的信息，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我再用以先知以利亚的奇遇而自勉，一只乌鸦养活了一个传道人。简朴的生活更能使一个宣教士活出何等的心智和能力。
哎呀，真的不简单，你同意吗？
向华人福音广播先驱卢文牧师致敬。
求主建立你们，栽培你们，叫你们在教会有美好的见证。
牧者请进。
好啊好啊。哎，怎么抱着我呀？
感觉怎样？
哎，温暖。
一二三开。
哎呀，我的心哪，我的心哪。
亲爱的牧者，你的心门打开了，请随意分享牧养路上的甜酸苦辣。
我也是牧者，咱们一起同行，彼此打气。
在这里真好。
这里是
牧者抱抱团。
十月二十七号起，逢周一周二，牧者们记得来开团哦。
耶！
对了，今天呢，我们打广告就是牧者抱抱团啊，逢礼拜一、礼拜二记得去收听了。当然，我们呢下个礼拜呢还会介绍其他的新的节目，访问不同的人的。牧者抱抱团呢，乐意老师说我们访问他还不够，我要还继续说，那所以下个礼拜还会继续访问他。
对，要了解一下他们的节目怎么设计，有什么内容，我们呢就可以鼓励更多的牧者一起来抱抱了嘛。
对了，另外呢，我们收到听众朋友的分享了，白河侠呢，他就问一个问题，他说呢，能不能弄一个 PPT 出来，叫我呢可以怎样去听到良友电台的节目，一步一步一步的，可以我跟着那个图案去按，
就是做个教学出来了。
对了，最好有个视频。
也很好啊，但是这个 PPT 要放在哪里呢？
可以放那些的视频网站啊，反正这个也没有宗教的元素，就是教程嘛。
所以呢，如果有听众说我不知道怎么找你们，我就把那个教程的那个链接给他就可以了。
对了，但是有些时候呢，我们网站会变动，那变动的时候呢没问题，那你可以继续呢就可以有最新的更新嘛，也可以在下面文字的那个地方可以留下嘛。所以呢请你留意了，那这个我已经把这个工作交给康林老师了。
谢谢你啊。
我不知道他会做什么。
谢谢你把工作交给我。有一位听众呢0329为这个
文丽姊妹，这个
哎，他问的了一个问题，他说他有个想法，想到港珠澳这一带工作和生活，但是呢，他在网上看到一些分享说呢，那一边的蟑螂很多，而且很大，又有蛇，他很害怕，所以呢，就想问，需要担心这些问题吗？
当然要担心，蟑螂真的好大。我家楼下在那个菜市场里头，蟑螂好大。
所谓很大是一个相对的。 到底多大呢？
啊，
你这样说呢，我就想起
我一根指头那么大。
很多年前有一个美国的朋友来看我们，他就说听说香港的蟑螂很大，有一天他在家里听到楼上嘣嘣嘣的声音，他以为是蟑螂在走路呢。我说没这么夸张吧，蟑螂大就是拇指头那么大，
核心是它跑得很快
而且会飞，这个才可怕。
对对对，蛇呢，通常这边的蛇都没毒，还好还好还好。
不过我觉得呢，蟑螂让人可怕呢，只不过就是我们的概念里面觉得它可怕，实际上它又不会咬人，又不会吃人，
它传染病毒啊，
一下
病菌啊，
一个巴掌就可以把它打死了。
对呀，打得很爽，可以杀生的感觉但是哎呀，很复杂的情况。总之这边的蟑螂真的是多的哈，
是，我觉得它不是可怕，对我来说它是恶心，可以吗？
好
好
好，那请文丽姊妹呢小心一点啊。另外呢，我们收到6457的短信呢，他就说呢，哎呀，我呢就发现我有很多的病，终于呢我祷告以后，也请良友电台的同工祷告以后呢，我在上不过走投无路活不下去的时候呢，圣灵引导我，就让我呢有良友电台的家人为我这个将死的人祷告，就求神医治我的病。
嗯，太好了，感谢神，求神继续引导你未来的生活。
嗯，5024呢手机尾号呢，他就说，哎呀，感恩啊，我呢这个时候呢就能够打开良友电台的网站领受天粮了，这个使我更加肯定，这个是神已经早已经爱这个我不配爱的人。
嗯，真的是感恩。那这位呢4767的朋友呢就问了很实际的问题，他说呢，记得老年节目岁月正好有一档健康节目，我就想请教一下呢，现在的种植牙好吗？前几个月呢我掉了一颗牙齿，还算是碰到了一个有良心的医生，他说我掉的是左边上面最里面的牙齿，
智慧齿咯，
就不用种植了，但愿你们不会被打搅吧，如果没有这方面的健康栏目就算了，我也是抱着一个试一试的心态，就想起了以前收听这个节目有这一档的内容，不回复也可以，那祝福你们中秋节每一位神的仆人节日快乐。
他还特别说呢，他爸爸呢70多岁牙齿都掉光了，只剩下残根断臂，还是一样吃饭，那所以呢这个是年轻的时候没有好好保护牙齿啊。其实呢牙齿呢需要呢每年做一次的洗牙吧，那个会比较好一点。如果你不会保护，那可以用一个电动牙刷，也可以用这个洗牙的一个每年做一次，那最里头的那个叫智慧齿当然可以拔掉也没问题，但是呢如果你不处理这个牙齿呢，它累积的那个牙石呢真的会容易让你的牙根松动的哈。
是，我觉得这位牙医呢就像你说的有良心，那给你很好，很中肯的这个建议。
我跟你说，我现在去深圳看牙医39块，所以如果这个价格你觉得能够接受的，也是可以检查的。
这个就是检查跟洗牙嘛，不是种植牙嘛，
种植
牙
好
贵，
1000多2000块一根啊，
不止，有些4000-5000块的。
对，所以看你用什么材料，看你要用多少年，所以呢，这个就成本就高一点点了。好了，那谢谢你收听 iRadio 爱广播，希望呢，我们虽然不是医生，能够帮你一点点吧。好，我是万峰，
我是康宁，
拜
拜
拜。
Be your me。藏在土里，看那天上的经过狂风暴雨，有秘密藏在土里，他会勇敢即使跌倒也要记得爬起，有秘密藏在土里，他要将领导的一切化作养分进入身体。